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接下来是布鲁小周记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查证事实，而不是学着各种分析或是媒体标题上来造成每天不必要的担心。大家应该都知道，最近市场一直在猜 FED 会什么时候降息这个戏码吧，搞得债券市场根本是超级活跃的啊。有没有同学开始心痒，也想配置一点自己的资产部位在债券市场呢？不熟悉债券的同学可以先从债券型的 ETF 开始，它在去年2023年一年内吸引了100多万人参与，像是元大证券的美债 ETF 投资组合，每月定期投入5000元就能坐上好债的快车，还能月月领息。想要打造稳定月入的同学可以好好参考一下。现在报名不仅能享700元手续费抵用金，还有机会抽到星宇航空商务舱东京来回双人机票哦。更多资讯请看 Podcast 下方的资讯栏吧，提供给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星宇航空的商务舱的来回700太吸引人了吧。我一直听我的朋友说星宇航空的飞机真的蛮不错，但一直都还没有机会试到，因为我最近一年飞机几乎都是用里程数在换的，之后有机会我也想尝试看看。但是话说，我觉得我自己的抽签运真的超差，我从小到大好像抽奖几乎没有什么中过吧。我连抽股票也是在刚入行的那好几年每个什么都抽，然后从来都没有抽中过。这种是不是要多拜偏财运啊？就好像这周去拍那短影片才搞清楚偏财运那个是要特别拜虎神的，因为我以前去就是全部都拜一轮，没要解释给别人听的时候其实就比较随性一点嘛。我这周真的是有点忙得焦头烂额，因为我们最近办公室不是要搬到新的地方要装潢嘛，所以一直在讨论那个一些内部的细节。然后我这周又有跟挥编还有我们新的帮我们做短影音的厉害的伙伴要录制短影音的部分，然后我礼拜五又答应了赵华去上他的理财达人秀，我刚录完回来，再加上我学校这边今这周有三个期末考，我前天的时候还要带我家的猫去看兽医，所以这周就很像是在一个破任务的概念，一个解决。那其实很多事情都这样，你解决的时候你会发觉啊，没有原本想的糟，一个一个解决就越来越轻松。那我就剩下周末礼拜日还有一个期末考。我最担心应该是去录理财达人秀，因为我本身就不是特别在镜头前很放得开的。那我实际去录一趟我才知道，哇，大家都好专业哦。尤其是我看赵华在讲他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整个就是台风超稳的，不愧是录了，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是录了超多集的吧。然后其他的来宾也是都讲起来很有趣，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偏紧张一点，所以可以麻烦大家有空的话去帮我去 YouTube 的我上的那一集留个言加油一下，不然我整个怕就是可能讲的不是很顺，会被网民攻击之类的。一月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很容易会回顾哦？就我回顾一年以来啊，我觉得去年 EMBA 以后最大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们一直有听周记的话，你应该记得我去年在讲，我记得那时候我被赵华刁，你来念 EMBA 你就不要说你很忙，因为你同学都比你还忙。所以现在反而是这种很忙的时候，我不会特别一直像很多同学抱怨说哦很忙很忙怎么样，我会觉得我好像在破任务的感觉，一个一个解决，然后越解决一个越轻松。像去录影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真的很跨出我舒适圈的。那以前会觉得哦跨出舒适圈，现在会觉得哦我又去做了一件我原本不是很拿手的事，所以我有更多机会去进步，去学习新的东西。我现在觉得这种感觉很爽。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我会在早上起床准备刷牙洗脸洗澡的时候会听那个很励志的一个 APP 的内容吗？搞不好就是听久了真有差，思维模式转得比较正面，我觉得其实真的你在平常生活上也会比较有动力，尤其是投资这回事，我觉得真的是很需要正面的思考。对，不管是你做的对的时候，你信心很好的时候，或者是你做不好的时候，都是非常需要正面思考的。我们也是很希望一直可以把更多的正能量带给大家。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周市场的话题吧。我觉得国际市场的话就是三件大事嘛。一，现在美国这边要降息还是要升息的状况，怎么又变成不降息了？二呢，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以后的大爆喷嘛。我可以跟大家简单过一下，台积电到底在涨什么？为什么可以这么的正面？那这是我刚刚去上理财达人秀讲的内容，可以比较快的跟大家讲一下。三呢，就是 这个中东现在那个红海，对，此红海非彼红海，中东的地缘政治紧张的状况，影响到油价啊，影响到什么运价啊，这些的部分是有真的很严重吗？好，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美国现在这边状况是一月怎么好像又搞得诶是没有要降息了吗？虽然我们往回看啊，对，十月的时候是哇一副要升息升到 7%， 十二月变成哇三月就要降息了，要降息很多，然后一月又变成完全在反应不会降息了，可能三月也不会降息了，虽然从头到尾 FED 都没有说三月要降息，你看越多你就越会觉得哇金融市场的反应真的很夸张耶，而且常常他每一次反应都跟真的一样，但说穿了老实说你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今年最终会降息嘛，他可能是第三季，可能是第四季，要么明年第一季嘛，他就是会往降息的方向走，就跟去年一样他是往停止升息的方向走，最终他停止升息了嘛，可是中间华尔街就会一个月这样，隔两个月又这样，我们到底要怎么在这种变来变去的市场里存活？真的就很需要你帮自己定一个周期嘛？为什么我放风筝选股常来说你的人格的周期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哦，我就是只能报几天，了不起一两周，那你就是跟着这一个反应的方向去做的人嘛，或者是你挑一边只做一边嘛？你的期间拉得比较长一点的话，你是周，你可以报到月的话，你就一定要往对的方向去看。什么是对的方向？就是最终它要走向降息，所以中途在炒升息的时候，对周期比较长一点来说都是不对的，那不对的时候就可能是你比较可以参与的时候，那更别说你是周期更久的人了，更久的人你可能更早就进去排队了嘛，搞不好现在，对，你看如果是更久的人，我们就以我们之前的来宾篇大G哥来说，他玩债他够久了吧，你看他什么时候进去就开始排队了，他去年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在三月第一季第二季他就进去排队了，所以如果你把你自己的个性跟操作你 breakdown 把它用周期去想事情，我觉得真的会容易很多，一月就会反应哦，可能在几个月都不会升息的，但是最终它要走向升息嘛，所以如果你的周期够长的人，你就可以趁这种时候去布局有关货币政策会影响的东西，不管是债啊，不管是汇率啊，有在这一个月炒不降息往另一个地方大跌或大涨，所以先搞清楚金融商品，你有兴趣金融商品影响的主轴是什么，主轴的方向是哪里，你再用你的周期去评断你应该要怎么参与，或者是用什么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十二月的时候一直说，我觉得2024年我们至少前半年就是要炒不会降息咯，诶没有降息哦，诶真的还没有降息哦，但是我相信可能二月或者过年一定有人啊开始吵说，如果三月不降那是不是五月要降，反正至少一路吵到，我觉得说半年可能还保守了，应该会吵到年底吧，2024年就是吵不如预期降息的一年，那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会怎么反应，所以我们就只能看到什么做什么嘛，就像是台积电的法说，这周台积电法说，我之前我记得开法说前我还一直在那边跟办公室同事讲说，最近的状况你看整体环境不太好嘛，贵买加权，就之前你看那个风度图还变成无风嘛，不知道台积电的法说是要力挽狂澜还是要把大家一起送下去，尤其我之前看整体外资的预期都算是偏高的，为什么外资整体的预期，应该说法人圈整体预期对台积电第一季法说讲的好是高的呢？因为我们光是看半导体的景气循环是开始从不好转好嘛，那你看最近从十二月那时候不在炒手机开始复苏吗，笔电开始复苏吗，所谓的复苏是因为产业都有一个景气的循环嘛，就像是换机潮，你例如说你的笔电你的手机买了两三年三四年你总会应该换了吧，那上一次在疫情完的时候这些循环就开始修正，一直到你看去年在修正到去年底开始慢慢的复苏了，所以手机啊笔电啊半导体啊都是开始走往上的循环，那你再看到像是车用啊工具机啊这些也是在今年的第二季有可能有机会落地，所以在2024年基本面来看产业面来看大部分的这个 cycle 循环它是往上走的，整体的法人他们是喜欢看基本面的话，他们会觉得没有理由去看差嘛， 那通常只要期待比较高，就像是对，我们炒了两年，过去两年 CPI 如果预期很高，来一个什么原本你预期 3.2%， 来一个 3.3%， 对，差个 0.1% 就可以搞到崩盘之类，就像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一开始还想说，哇，这个期待有点高，是不是就跟我们看电影一样，期待高就没有办法真的很好看了。谁知道台积电的法说出来是整个讲的比原本就预期乐观的预期还更好嘛。所以 ADR 然后隔天的你看台积电涨 5-6% 是已经一年以上没看到了吧，然后成交金额还逼近1000亿。台积电魏董也给出了很正面的 guidance， 基本上产业可能半导体整体成长10%的话，他们台积电可以成长20%，然后 AI 相关的部分看起来也是可能在下半年会有很明显的爆发。台积电的现在用到3奈米嘛，先进制程，不管是 Apple 啊 NVIDIA 啊，后面陆续可能很多小客户大家都要开始都需要用到3奈米，那基本上台积电在这方面没有敌手嘛。虽然外资普遍担心3奈米目前可能会些许的影响毛利率，因为现在它 ramp up 的过程就是每次到新的奈米的制程的时候都需要7-8季，所以大概是要接近2年才可以把毛利率拉回公司整体的这个平均值哦。太细节我们就 不需要多讲。那基本上就是金牛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成值上的 AI 相关的 ODM 的这些一哥们全部都带起来了。那也不要说不一定是台积电自己带，因为你看最近什么 AMD 啊，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他们也是都给出一些不错表现跟不错数字，所以是不是又有机会来一波。那如果是看成交金额排行榜的话，看起来或许是有这么一回事嘛，但能不能延续这就只能陆续持续的观察，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做什么，它有可能延续个一段时间，它也有可能某一天突然熄火，这个真的就是非常难预测得到。如果预测到这就发了嘛，所以千万不要有那种觉得哦，你听谁分析啊，你听谁预测很准啊，他一定会看对啊，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常常在强调看到什么做什么，你找到你自己的周期去做你做到的事情，你适合的事情才会是最好的学习方式。那最后一个呢，持续在延烧的就是鸿海这边的也是一个打好像打得比大家原本预期的还久的一个地区。那我自己比较在关注的是油价的部分啦，因为每次说发生什么事情油价就要涨，然后分析师就会出来喊油价要涨到几%这种等等之类的，但对大家比较 care 的可能就是所谓的运价吧。虽然我自己是觉得比较打工型的题材的交易，像是海运这一段我是完全没有参与到啦，因为如果你说要运价真的涨很多，那你先把营收这边表现出来给我看一下嘛。啊，因为我这几年来我真的是如果我自己预期是比较打工型的题材，我就比较懒得参与，真的让我生活也比较轻松一点。但毕竟这种想法其实就多多少你还是会带一点主观嘛，如果你是很交易端的人，你自认为你是可以去控制自己的买卖啊情绪啊，那其实我觉得你就不应该有自己的太多的主观，对，你就是客观的条件去交易这些事情。但尤其是我像我这样自己在经营放风筝 app 的话，我也会觉得那比较有条件的起风，像是营收比较强一点啊，搭配成值去看，我觉得这一些标的我就不用花太多心思，或者是战战兢兢的去觉得说哎呀明天是要跌啦、啊、哦，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它今天又大跌明天又大涨，这一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包括对我也是，我觉得它是很不舒服的，对，你每天都有点战战兢兢觉得啊，如果我买的有点多，你甚至不要买很多，你会不会觉得一天大跌明天又大涨啊，可能过几天它又大跌，因为就因为一些事情在发生，然后很多这些事情它也不一定有很明确的根据，它可能就是传或者是恐，就那种各种这种媒体一发出来它就会影响的，那你就不要去碰太多这种的标的，相对的这期就等于让你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轻松一点。那当然这取决于每个人嘛，那当你已经认识自己了，知道自己做什么舒服做什么不舒服，你就更进一步的可以去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一个投资方式。记得要让投资这件事情来配合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才是主人嘛，不是像养猫一样有可能猫咪变成你的主人嘛。那常如果本末倒置，然后最终又赚赔赔，那其实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嘛。 那我希望这样陆续洗脑方式可以让大家更会去想要怎么去改变思维，改变这件事情哦。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Happy Week！ 我们下周见，我是布鲁，拜拜。